不习惯用这些东西。那不习惯用这个东西，表示他不再展示那个打扮不是了嘛。所以圣经说，那个时候他就在这个水边呢，就捡了五块的石头。那弟兄姊妹，他怎么能在水边捡了五块的石头呢？他忽然间明白过来说，他领我到青草地上，而且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可安歇的水边不止安歇就完了吗？他没有想到，就是可安歇的水边可以找到五块石头，而五块石头有一块石头就可以打胜对方了。所以得胜的秘诀什么？得胜的秘诀在乎安息跟归回，不是你的挣扎，也不是在你奋斗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能胜过仇敌。那么很清楚，所以他摸了五个石头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把它放在牧人的囊中。所以你看见他带的还是牧人的囊，然后放在囊里面，还有祭选还带在身上。所以等到最后真的对待、真的对抗这个哥利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不是战士对战士，不是的，这是完全不对等的心的，不对等的战争。那么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是牧人对什么？对战士。所以哥利亚所代表的王是谁的拳头大，谁就坐在宝座上；谁的财力丰富，坐在宝座上。但大卫不是。大卫什么？大卫就是个牧人。神怎样牧养他？他是草场上的羊。弟兄姊妹，现在神把他从羊圈里招出来，弟兄姊妹，只此而已。他永远是牧人。他没有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我就变成扫罗了。你知道扫罗难处在哪里？起头神是告诉他说，你是他产业的君。但坐宝座坐久了以后，这些都变成你的产业，明白吗？以色列就变成你的产业，没有这件事，所以托给你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神把儿女托给你，你不要到时候就变成你的产业了。我爱打就打，我爱骂就骂，不可以的，明白吗？你打人要看脸色，你要看别人的眼色。你既然别人托给你，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了大卫后来坐在宝座上，圣经说是牧养我的产业以色列，他是产业的君，他不过 CEO 就是了，如此而已。不要忘记是别人聘你的，你不是，你不能说哦，现在是我的产业，我要怎么决定怎么决定，不是你怎么决定，你要我说主怎么决定，神怎么决定，我怎么受托的，这一点非常要紧。所以我觉得这就解释我们今天很多属灵的情形。所以我们需要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在这个时候大卫，你看见吗？他果然是什么？以牧人对抗了战士。牧人对抗战士是什么？他是敌人，他是巨人，但你不过是婴孩和吃奶。但是感谢主，从你的身上能够建立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那个故事啊。我们普通读这个诗篇读了半天，我们觉得好像都是跟别的事情，其实就是大卫的故事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明白吗？当你默想主的话的时候，这些话有一天用在你身上的。你不能光是客观有个经历，你说哦，我讲一篇道，神为什么没有把撒旦捏死？这个道是讲得很好，但是问题就是有一天你就是那个人，你就是什么？你就是牧羊人。你面对巨人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是投降的，你还是看见说在你的身上建立的能力，叫仇敌闭口无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很清楚的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知道这个仇敌其实严格的说来是谁啊？是大卫，不是谁啊？是哥利亚。但是很稀奇啊，非常稀奇这件事情。那么结果有声音说，大卫杀万万，扫罗杀千千。那弟兄姊妹，当然了，谁能够跟哥利亚对抗？是杀万万，是你放弃责任。你本来应该杀万万，你为什么不杀呢？结果你给大卫找到机会了。所以记得吗？这个是什么呢？这叫敌人闭口无言。起码谁在追赶他的？是扫罗在追赶他。现在扫罗没有话说了，你看扫罗一句话也不能说。所以最后等到大卫饶他一命的时候，他说你要做王，最后还说你一定会得胜。我有罪了，我是大大的糊涂了。你看见这是扫罗。那不光如此，你记不记得后来大卫不是逃到加特？逃到加特以后，他们说：“你看了这个不是那个大卫杀万万，他是下面说这个中文是以色列王大卫嘛？那这是以色列后三个字没有的， 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王不是大卫嘛，是扫罗。所以原文什么意思呢？他不是国王大卫，他不是君王大卫。君王很稀奇，君王是谁呢？应该是扫罗，但是不是，连敌人都说他是大是君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暗中神膏了他。现在敌人拜在他手下的敌人说，这不是君王大卫吗？连大卫连扫罗追赶他都说你是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将来你是产业的君，所有你管理的万有都伏在你的脚下，那最后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神最后的目的不就是完全得到彰显吗？那感谢主，这是晚上，对不对？那么因着晚上待久了以后，太阳要出来的时候，所以太阳终于出来了。我们看诗篇第十九篇，诗篇第十九篇很明显的，你看见他是的确过了一个夜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的，你看见吗？又是在露天底下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指示，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，他的亮带通遍地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界。那说着说着太阳就出来了，所以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，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奔路。我想在全世界所有的诗里面形容日出，没有一个地方，没有一首诗比大卫形容更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大卫那个场景，你懂吗？你一定要经过大卫那个夜，一定要经过大卫晚上看见星星月亮那个晚夜晚有多美丽，特别讲到荣耀，特别讲到手段，你特别讲到知识。那弟兄姊妹，大卫都在那里学的，你看见每一个晚上对面都有意义的。那么就在那他慢慢就等日出，等日出，然后一等日出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等日出，普通我们你知道我们在耶路撒冷，上一次八月份的时候，我们特地就住在耶路撒冷，我们刻意的选在橄榄山，所以那我们要走的前一天早晨，那么我们就看日出，还有在看日出也希望那个晨星来到，然后我们一同在这再煮美言薄饼。所以这个是看日出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一个牧羊人他可以说经过了一个晚上也睡着了，也观看细细这个知道诸天述说的人，然后最后呢看见太阳出来了，所以你看他就有一个很美丽的描写。那么很明显是他一大早起来，那下面怎么说呢？所以你看又给我们看见大卫的习惯。那么第六节，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，没有不隐藏不得他的热气。好，那下面第七节，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，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，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保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的蜜甘甜。那弟兄姊妹，他一早用最好的时候把什么，他默想主的话，他很明显的在那读主自己的话。当他默想主的话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话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。你看，你经过一个晚上，是神的话苏醒了他的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你想想看，一个晚上，经过一个晚上以后，你看这个眼目是昏昏沉沉的，但是你看，你只要一听见主的话，一看一读主的话，你很清楚的眼睛就明亮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明显，当一个人刚刚太阳这个刚好是旭日东升，刚好太阳一升天最好的时候，你看大卫牧人，他不光做牧人，他的确是在那个时候能与神有亲密的交流，借着什么？借着他自己的话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，大卫是受圣灵感动，是受圣灵充满的，大卫也是被神的话来充满的。所以下面是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，耶和华的典章真是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。所以值得我把一天最好的时间给他，值得我把一生奉献给他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。 不错，他将来有很多的金子，但他年幼的时候，他就叫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。那可见每次他把酒的话吃了，他里面就觉得非常的甘甜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甘甜。那么你知道说，许多时候大卫他可以看到野地里面很多蜂房地下的蜜，但他吃过了以后，他两个都有经历，但现在他知道说神的话这些都甘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不是我们的经历呢？是不是每天早晨我们看见太阳出来呢？我想恐怕现在在纽约很少人看见太阳出来了，但是你看见吗？那许多人我们太累了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恩典，叫我们能把一生最好的时间给他。那最好的时候，我们应当让那个像甜蜜是比蜜更甜的主的话，叫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能经历主的话的甘甜。所以你看见一大早，每天大卫就是与主有交通，所以这是大卫一生，明白吗？我们知道的大卫在外面过夜，我们想到过夜的时候，你看见他能够默想主的话，然后能够经历主的话。那现在不是，现在他的的确确一大早的时候，他就借着主的话与主有交通。所以这第一步，天刚刚亮了，第一步是什么呢？就让主的话来对他说话。但等一等，你看见吗？他就借着祷告来对主说话。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第十一节，况且你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所以慢慢就知道说，你的仆人需要受警戒。为什么？我还是罪人，我不过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不过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就是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需要警戒，需要你的话来警戒。而如果我能够守住这些话，就是大赏，就是赏赐了。我不需要官员，我不需要王位，我不需要全世界，只要你的话就是我最大的赏赐。因为只要我守住这些话，我就有大的赏赐，也因为这个缘故受警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卫一点都不因着自己慢慢有一点丰富了，慢慢与主有交通了，就慢慢就忘记自己，是忘记以为自己不会犯罪，以为自己不会软弱，不会失败。但是要知道说，我因此受警戒。然后下面很自然的，你看见吗？从主的话的光照里面，这证明他在主的话给他光的。他不只认识主自己，认识主的话是何等的洁净，知道主的话是何等的公义，还有怎样是比金子可宝羡慕，而主的话也是光。在主的光照耀底下，他看见他需要受警戒的，明白吗？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我再说第二个东西，特别我们对自己着迷的人，我们不会知道我们错在哪里，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罪，就没有错失。所以说，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。今天最难的就是弟兄姊妹，有许多的罪是隐而未现，需要什么？需要在与主交通的时候，在神的面光中我们看见了，本来隐藏的现在看见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等着别人拿着指头指责你，那个太晚了。不要听见有一些话责备你的话，那个太晚了。如果你真的与主交通的话，主慢慢给你看你有多骄傲，主慢慢就给你看你有多自满，主慢慢就给你看你以为你已经成熟了。因为我们主，所以我们这个人是很渺小的人，稍微装一点主的丰富，我们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每天与主的交通，太阳出来以前，出来以后，你看就是我们与主捡玛纳最好的时候。在捡玛纳的过程，一面是主的话，另一面主的话照亮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说，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。很明显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个祷告，明白吗？一面读圣经，一面祷告，求你拦住仆人。很清楚，他知道，他认识他自己，求你拦住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祷告很重要，因为他还是牧人，还是真正的牧人。但有一天如果做产业的君的话，你不要忘记，你不能随便任意妄为，你稍微任意妄为，那遭殃的不是你遭殃，是你产业遭殃。今天你错是一个人错，最多一个家受苦，将来有一天你的错要全教会受苦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求你拦住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 不容这罪向着我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任意妄为的罪是个罪，但是要紧，不要容让这个罪来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要主能够约束我们，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里一面有主的话，一面有祷告，一面有认罪，看见自己是个罪人。所以每天你都要主的宝血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上一次你认罪是什么时候？你就知道你离开神有多远。如果是两个月以前你认罪，你知道你离开主有多远。如果你是两分钟前认罪，或两钟前认罪，你就表示你离开主是很近的。所以越是在主的面光中的人，他越是看，越是有这样的祷告。啊，这是清晨的祷告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每天在主面前祷告。说主啊，当我今天出去以前，因为我口中的言语，你知道我们口多不受约束。我们不小心我们讲了错话，不小心讲了污秽的话，不小心我们叫别人受伤的话。所以我们要承认，我们这个人就是像大卫一样，我们不能盖神的殿，就是因为我们流了太多人的血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是杀人不见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常常用口中的刀和刃，就不知不觉把一个弟兄割伤，你受伤了。所以呢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弟兄姊妹，做父母的也是这样，愿我口中的言语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如果我口中的言语能在你面前蒙悦纳，我不要担心在人面前蒙悦纳，明白吗？在人我不必担心这个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不光是口中的言语，还有我心里面，我每想一件事情，我每这个所有的每一件事情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意思就是说，大卫他不止清晨的时候活在主面，他那一天他口中的言语和他心中的意念，他祷告说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主啊，但愿这些在你面前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有这样的祷告，那一天就蒙主保守。那一天又过一天，一天又过一天，他的确是好牧人，把羊带到青草地上，也把羊带到可安歇的水边。当他在外面过夜的时候，他能数点星星月亮，他能说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。那不止如此，结果他一面默想主的话，后来他自己也经历主的话。那么还有呢，不只是过了夜，到了早晨起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太阳升起，他形容日出的情形，那个时候就是他一天最好的时候，能与主有亲密的交通。那交通里面有主的话，交通里面有他自己在主面前的倾吐，还有呢，他有个愿望，但愿主保守他，蒙悦纳每他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问说我这句话出去会不会绊倒别人，会不会造就别人？你要问说主悦纳不悦纳？只要主悦纳了，你的儿女一定会悦纳，你的上司世界一定会接受。所以我想这就是大卫的牧歌。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，我们只能讲到其中的三个，还有一个呢是29篇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当然我们现在主要是读大卫的诗篇，我们从诗篇里面我们要看他的经历，那这个故事都是里面的故事，读他心里的世界啊，不是。如果我们从上一次我们读的都是从外面，比方说历史上《撒母耳记上》里面上下所记载来认识大卫，但现在不是。现在我们是从大卫里面的世界来认识大卫他所经过的。如果不是这些圣经，我们怎么知道他一早早起来与主亲近呢？我们怎么知道他常常默想主的话呢？我们怎么知道他常常经历主的话呢？明白吗？主把话给我们是要我们经历的，不是客观的让我们明白一点，让我们一步一脚印能跟随他的脚步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次呢是6号我们要回来。那么请大家告诉大家呢，叫别人不要白跑一趟，就是说16号那一天我们要挪到29号、23号。如果有再有变更的话，我们会再通知大家。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。 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因为我们从大卫的诗篇我们能学到许多美好的功课。主，我们求你纪念聚会能散去，你的话永远不过去，但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和我们心里的意念都在你面前蒙悦纳。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